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书，我们看第三章。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么这句话呢，是和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是连在一起相对的啊，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这两节圣经是彼此解释的啊，所以看得很清楚。那么然后呢，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么这个就和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照所安排的怎样怎样怎样啊，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两段圣经里应该是对应的。然后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么第一章呢，你如果读第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所以你看见第一章跟第三章呢又是相对的。第十一节，这是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那么这句话呢，和他第一章第九节也是相定，也是相对的。那第一章第九节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那原文是在他自己里所预定的美意。那么第三章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神的旨意，神在他自己里面定了一个旨意。然后呢，现在第三章神在基督耶稣里也定了个旨意。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神旨意的两面，一面呢是他在基督里，在他自己里定的，还有一面呢在他基督里面定的。那么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因为下面明明接着就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们，根据圣经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那你首先要告诉他说，第一，在他神自己里面他定了个旨意，那么那个旨意呢就是基督。那么现在呢，到底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那么很清楚，那就是第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那么执政掌权就指着天使来说的。那么天使呢，他们缺少智慧，那么我们为着叫他们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么是谁让他们能明白的过来呢？原来乃是借着教会。所以他说，这是照着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可见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旨意乃是教会。我想是很清楚啊，这个是用很简单的话，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乃是基督，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乃是教会。所以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与教会。那么这样，那当然你讲这句话的时候，里面包含就是包含以弗所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啊，我想非常清楚。我觉得你如果读全本圣经，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讲得那么清楚的，那毫无疑问一个是第一章，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章。那么第一章呢，讲到神在自己里面的旨意，因为那么大，所以保罗他不能不跪下来祷告。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光明白，这件事情不是光知道，这件事情那么需要背后有许多的祷告。所以接着保罗在第一章就有了一个很大的祷告，那是求启示的祷告。那么不光如此，当他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教会的时候，他从14节他又有第二个祷告啊。所以我想很清楚，两个重大的祷告都是在他提到神永远的旨意以后的。所以我想这是 我们知道保罗有两个最大最大的祷告，那就是提书以弗所第一章跟以弗所第三章，那么这个都是和什么，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讲到神的旨意是基督，那么保罗就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么然后下面他一直祷告下去，那么讲到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乃是教会，所以他就说就他就在父面前祷告，求他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能刚强起来，原文就是叫你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那么这就是下面一个祷告。所以大家记得这个第一章啊跟第三章事实上呢是遥遥相对的啊，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第二章呢刚好是发挥第一章的，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第一章的结尾呢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我们不要忘记了保罗在他祷告里面他求三样事情，那第一呢他主要的是要我们求求神赐给我，求父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就是对于神有完满的认识。那么这个认识有三方面，那第一方面呢，那这个当然需要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第一方面呢就叫我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第二点呢就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点就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啊！所以第一是恩召，第二是基业，第三是能力。那如果光有恩召光有基业而没有能力，你知道根本达不到那个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一面我们需要知道神永远的旨意，但是这个永远的旨意怎么达到，怎么在我们身上实行，那个在这个到了时候到了日基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件事情怎么办得到的，那么需要一个很大的能，而这个能力很明显保罗说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个能力已经显在我们的身上，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可能成为神的产业，神才能在圣徒中能够得着一个产业，而这个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配的，神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得着他的产业呢，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呢是浩大的能力，那么然后下面保罗就解释这个能力有两面，这个能力第一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你看我们的主怎么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还没有一个人在主耶稣以前从这个大的棺材里面出去过，因为我们都缺少能力，所以我们只好躺在坟墓里面，但是主耶稣不同，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在他身上就运行了一个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个能力是什么，那个能力能叫一个人脱离死亡而且能从死里活过来，那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比原子能力比核子的能力不知道大多少，所以我们要知道宇宙中的能力有两种，一种是创造的能力，一种是救赎的能力，而救赎的能力有一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复活的能力，我们的主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他真的冲破了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一个能力有多大，你就看说他有没有可能征服死亡，因为向来死都是掌死权，死是有权柄的，全世界历史历代所有的英雄豪杰没有不在他的权势底下，没有人从他的权势手中脱离的，但是你看这个能力乃是复活的能力，但是不止如此，这个能力那也是升天的能力，因为什么呢，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你看这个能力不光是叫他从死里面得到释放，而且呢能冲破这个地球，冲破所有的地心吸力，能够把我们的主一直带到天上去，所以这个能力一面是复活的能力，一面是升天的能力，那特别是升天的能力非常重要， 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脱离沮丧，这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能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能够这个得胜，不光是从死里复活，而且是把我们带到天上。撒旦总是要把我们陷在死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陷在自己里面越陷越深，但是这里有一个能力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且把我们这个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不是叫我们的，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而且呢把我们的主叫他一直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那个能力是一直叫他升上去。那么下面他说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这个特别讲到升天的过程，在他整个升天的过程里面，你看见有很大的阻力，因为这里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有正面的，有这个正面的，有负面的。正面的就是指着天使，负面的就指着魔鬼和他的跟随的人。那么你如果读到第六章，你就知道，原来呢，你如果读第六章的话，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执政的掌权的是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他一面。当然对于那些好的天使来说没有阻力，但是因为空中有那个掌，有那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和还有呢就是天空属灵气的，那这些恶魔，那就是堕落的天使，而堕落的天使就是盘踞在我们的外太空。所以你想想，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最大的阻力就是从黑暗的权势来的，黑暗的权势笼罩他，笼罩我们的主，叫他不能够升天。但是最后你看见他远超过一切执政，换一句话说，当他一面升天的时候，他一面就掳掠了这些，掳掠了仇敌，就征服了仇敌。那么你看见他征服多少，然后他就充满多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讲充满。那么然后二十二节呢，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当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他给我们看这个我们的主乃是一个宇宙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见现在在宇宙中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在他的脚底下就是万有，万有都伏在他的脚底下。所以当他升天的时候，你看见所有都在他的脚底下，那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见如果我们的主没有升天，什么东西都可以包围他，什么东西都可以辖制他，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他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不光讲脚，而且讲到头，他说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头。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一个宇宙的人，这个宇宙的人的脚的底下乃是万有，没有一样东西不在他脚底下的。那么现在呢，他的头，他那么结果，因为他征服了万有，所以呢他就做万有的元首。所以你看见说万有都在他的手下，万有都在他的掌管底下。那么在这里加了一句，他是为着教会的缘故，他为着教会，结果呢就做了万有的元首。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把万有都叫他们伏在他的底下，目的什么？目的就是为着教会。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今天我们如果要经历在教会里面的得胜，在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一直在得胜的地位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很清楚，就是说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现在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宇宙人铁头当然在天上，他的脚在地上，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整个他的整个的这个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现在这个脚下不光指我们的这块地，也指着我们地球的外太空，也指着我们太阳系来说的。所以呢，在地球的外太空这一部分就变成他的脚下，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样东西不伏在他的脚底下。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这个人有头也有脚，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宇宙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身体的。所以现在你看见，所以当一个人站在那里，你看见身体是什么，他的身体是什么。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那弟兄姊妹， 元首的丰富乃是借着身体来表达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很明，那么让不光是基督的身体，而且呢是那充满万有者，因为他征服了万有，他充满了万有，那么他的丰满，他满意出来了，这个就是他的身体，那么这就是教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要，教会是件太大太大的，如果主在这里开我们的眼睛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教会实在说来太荣耀了。我们的主，如果万有都在他的脚底下，那么叫弟兄姊妹，万有都在教会的脚底下，所以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教会，教会乃是属天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教会绝对不是世界上的一个社团，所以你看见吗？严格说来，教会严格说来，你看见完完全是属天的，根本摸不着地上，因为所有万物都在他的脚底下。所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把教会变成一个机关，变教会像个学校一样东西，像个公司一样东西，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认识教会。但是保罗给我们看教会什么，教会乃是他的身体。那这一幅图画，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他在哥林多教会他明明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是指着在哥林多的教会的圣徒说的。然后呢，讲到罗马的教会，罗马虽然分在五个不同的聚会，他说我们在基督里却成为一个身体。但是怎么样你也看不出来，看不见，原来教会乃是宇宙人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看见的和犹太人所看见的那个境界不一样。犹太人所看见的，你看见什么叫犹太教，什么叫做这个犹太人，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有一天弥赛亚国，然后从日落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那么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那就指着将来弥赛亚国掌权全世界的时候，所以那个最大不过是整个的地球，不是吗？但是现在你看见保罗他所看见的意象呢，那是宇宙的，是 universal 的，不是 global 的。所以这样相对一下，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现在和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你看罗马书他写信给罗马，罗马帝国的首都，那么现在你可以知道说，那就背后就给我们看见罗马的势力可以说遍及全世界，那么有一天我们知道弥赛亚国要远远胜过罗马大帝国，但是又怎样呢？那个不过是整个地球就是，但是现在给我们看是整个的宇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主基督为着教会的缘故，他做万有的元首。他为什么坐在宝座上？他为什么充满万有？他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因为他为爱教会，为教会设计。那么不要忘记，教会是有前途的。所以教会将来怎样，我们知道说和我们的主升天有关系，因着升天的缘故，他做了宇宙的元首，所以不要忘记他是宇宙的元首。那么这是头，那么身体呢？身体就是我们，身体你看见吗？有头有脚，那么就是我们。那么既然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万物也都伏在教会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以弗所书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你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然后我们到最后呢，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神在他自己的所定的旨意最后就会完成了。但是话不能停在这里，第二章要接下去。为什么第二章要接下去呢？因为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虽然教会是在天上，但事实上他今天是在地上。所以如果你没有读第二章第一第二章的话，那么现在你有一个错觉，你觉得现在教会已经搬到天上去了。没有，不错，教会的地位是在天上，但是不要忘记他今天仍旧在地上，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你看见在现在有一个宇宙人，万物都在他脚底下，那我们要问这个人的身体在哪里？这个人身体就是我们这些教会，就是教会，你看见吗？ 但是呢，第二章第一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么教会当然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那么现在很明显，你们今天还在地上，所以如果你读第二章的话，给我们看见我们还在地上，所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为什么我们在地上呢？因为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感谢主，是叫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所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啊，空中掌权者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不是他越过了那个撒旦所盘踞的范围吗？但是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乃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是顺服邪灵的。那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回可怒之子。所以弟兄姊妹，他又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时间来了。我们在地上，所以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可怒之子。你看见吗？很明显，这是我们实在的光景。你不能因着你在天上你就忘记我们是罪人，不可能的。你看见没有？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第四节是个很大的转弯。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那这件事当然只在地上发生了嘛，这个明明在地上，但就在那个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么一同活过来什么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得救那一刹那，你看见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我们的灵本来是死的，我们的灵啊是我们的深处一个器官，向着神是死的。但是圣灵呢，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灵就点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不光一同活过来，然后第六节，我们得救了。得救怎么回事呢？不光是本乎恩，那不光我们活过来就表示我们得救了，那么又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把那个浩大能力赐给我们呢？向着我们是何等浩大能力，原来那个浩大能力怎样在主耶稣身上工作，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升天。那么这个浩大能力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怎样呢？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第一章末了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坐在天上，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现在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个宇宙人那个身体就是教会。因为如果教会是那，我们说过了嘛，你这里很明显有头有脚，这明明是个人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他的身体。那么既然如果教会他的身体，那么万有在他的脚下，所以万有都在教会的脚下。所以很明显教会已经在天上了，所以你们就是教会，很清楚的。那么教会呢，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非常崇高的属灵的地位。在这个就是当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能看见从前，他看见的比从前更高更深，因为给我们看见教会根本就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清楚吗？很清楚。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今天就着我们的地位来说，我们已经在那里，今天就着能力在我们来说，我们的经历应该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也是升天的经历。如果我们有升天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从环境里面拯救出来，一面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一面从捆绑我们的环境、捆绑我们的地球、捆绑我们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感谢主。现在听，这个就是教会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教会今天仍旧在地上，没有错。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教会所经过的生活乃是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虽然我们在地上，但是其实我们在天上。 这是我们的地位，是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摸着我们。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然后下面保罗讲得更清楚，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然后讲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那么这里很明显的，保罗又把我们得救的故事稍微复习一下。那么谁是教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在死在过犯最终的时候，结果这一班人是神叫他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地位乃是在天上，所以我们的经历也应该是升天的经历。意思就是说，你看见所有的都在我们的脚下。那么这就是保罗明明在监狱里，但是你看见所有万有的一切都在他脚底下，锁链摸不住他，那个这个监禁他的那一道墙，监狱的墙也不能够摸着他。你看见保罗现在是个超越的保罗，保罗好像蝴蝶一样，现在能翱翔在空中。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受围困的时候，等到他经过好几年的沉淀以后，你看圣灵现在给他看见神的旨意。那么这个当然和神的旨意、永远旨意发生关系的。那么然后从十一节一直到最后，就给我们看见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是指着生命来说的，指着他地位来说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从地上来看教会，它有两面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从第十一节到十八节是一面，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另外的一面。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十一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教会原来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人。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五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现在非常重要，这里保罗讲什么？保罗说教会原来是个新人。为什么他讲的教会是个新人呢？那么你看第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因为我们在地上，不要忘记我们本来是外邦人。那么然后呢，保罗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我们本来是远离神的，是不是？那么现在呢，他为什么要说和睦呢？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呢，还有一般人，他们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的人，所以这里很明显和两般人。但是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受隔离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以清净了。那么结果呢，他就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不而为一。本来外邦人是外邦人，以色列是以色列人，就做人种来说，就做神的拣选来说，很明显的我们是局外人，那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发生在历史上，这是发生在地上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你讲到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当然有外邦人，教会里面当然有以色列人，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十字架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两下合而为一，就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么这句话有道理的。你知道以色列今天，你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在这个如果大家到圣殿去，你知道圣殿原来是在一个山头上，这个山头叫做摩利亚山。那么当你到了圣殿山以后，在摩利亚山上啊，你看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圣殿的广场。 那么在广场的中央呢，就那么就是有这个圣殿主要的部分，那就是有圣所，有至圣所，啊，有祭司的外院呢等等，这就像旧约的会幕一样。那么在这个以外呢，叫做外邦人的院，就是外邦人可以到那里去祷告。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地方，外邦人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等到你要靠近圣殿的本身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矮的墙，那个墙呢，你看有个字句写着外邦人不可以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到圣殿山去，连外邦人也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你来到圣殿就表面说你现在可以亲近神。不过你只能到一个地步，你只能够到一个地方，因为有一道墙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把它隔绝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外邦人只能在这个墙外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那个圣殿呢，不光是让以色列人敬拜，圣殿呢也是万国祷告的殿。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就这么多了呢？在旧约是这么多，但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呢怎么样，他就用他自己的身体，那么废掉冤仇，那么就在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么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那现在原来十字架乃是成就了和睦，使外邦人，使以色列人两下能成为一个身体，归为一体，能成为一个身体，与神和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身体在地上了，虽然在天上也在地上。为什么在地上？因为只有地上有以色列人，只有地上有外邦人。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什么？借着他身体，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那结果他成就了和睦。他一手拉着以色列人，一手拉着外邦人，结果呢变成一个身体。但是不要忘记，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什么？教会就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教会吗？为什么有一个身体？因为你看见这个新人，表示这个新人有个人格，有个 personality 的。但是我们的 personality 普通是看不见的，那么需要借助一个身体，把我们里面的人格把它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就坐在地上来说，你看见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化外人，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因为在十字架上神一手，主耶稣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以色列人，结果呢让他们成为一个身体，而且成为一个新人。那么弟兄姊妹，一面是一个身体，另一面是一个新人，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格，这个人格其实就是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教会身体的功用在哪里？身体的功用就是叫人能看得见里面看不见的人格。当初主耶稣怎样借着道成肉身，就是爱成了肉身，忍耐成了肉身，温柔成了肉身，那么神在肉身显现。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就是因为神借着玛利亚给主耶稣一个身体，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神，我们的主其实就是神自己。那么就借着那个身体，他弯下腰来写字，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升天以后，虽然借着玛利亚那个身体，他已经带到天上去，但是不要忘记，今天蒙恩，我自从他升天以后，因为教会诞生了，所以你看见教会在地上有一个奥秘的身体。当初你看见神怎样借着这个玛利亚所给主耶稣那个身体，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爱，什么是谦卑，什么是温柔。那么弟兄姊妹，基督的人格人看不见，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忍耐人看不见的。 但是你看见吗？这个现在呢，借着他的身体，他就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他说：“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脚。”明白吗？我的手，我的脚，这表示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你就知道是我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现在呢，你看见说，这个身体不光是以色列人，这个身体也不是外邦人，这个身体乃是要彰显基督自己，给人看见的乃是基督人，给人看见的是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和基督的谦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然后十七节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个新人。这是特别我们从地上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你看见有一半人曾经是外邦人，有一半人曾经是以色列人，但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所代表的不是以色列人的性格，也不是外邦人的性格，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乃是基督的性格。所以这个是11节一直到18节。那么19节呢到22节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神的家。为什么呢？你这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然后下面怎么讲呢？然后下面21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弟兄姊妹，大家知道圣殿也是在地上的故事。那么圣经里面讲到圣殿的时候，你看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个殿一面是指着，但其实当大卫写诗篇23篇的时候，圣殿还没有盖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殿的原文 the house of God 一面是指着那个建筑物来说的，那同时一面也指着 household of God 来说，乃是指着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大卫才说，我愿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殿是什么意思？这个殿很明显的，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给我们看见神的殿所代表的乃是所有神的子民，在这里神能够得到安息。那么还有呢，所有以色列人就能以神来做他们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殿也可以翻作神的家。你记不记得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在原文是，我岂不是应当在我父的殿里面吗？那在我父的殿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岂不是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吗？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给你看见是神的家。所以难怪我们读到这个保罗书信，教会什么？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所以清楚得很。那么想到家的时候，那幅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旧约的圣殿。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你每次读旧约圣殿，它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那么我们也靠它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而且这前面说各房靠它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第一章给我们看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属天的，但第二章给我们看教会还在地上。教会还在地上，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在旷野里面你看见会幕怎样是神的家。那么同样今天我们走在旷野的路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原来乃是神的家。所以呢，我们这些人乃是神家里的人，清楚吧？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就是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很明显保罗给我们看见教会那个属天的地位，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么这样第二章就讲完了。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保罗很明显的因为讲到这些 那么讲到这个，那不要忘记啊，这里讲的外邦人呢、啊，以色列人呢、啊，所以然后第三章啊，你看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就是第二章前面所说的，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一样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一许。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能够借着福音能和以色列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同盟一个应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那个每次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给我们看的教身体是不能够分割的，没有希利尼人，没有外邦人，没有化外人，没有为奴的，没有自主的，没有男的，没有女。弟兄姊妹，所有的区别通通消灭了。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把地上的东西带进来，你就把教会变成同乡会，你把教会就变成同志会，你把教会就变成一个，就变成地上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把教会里面，你知道，就历史来说有以色列人，就历史来说有外邦人，那么有各种不同教育程度，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冤仇，没有一个基督徒能把冤仇再带进来的。所以不管弟兄姊妹我们的背景怎样，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也许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让我们记得，教会乃是神的家。那而且保罗给我们看有一个基督的奥秘，什么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的新人。所以他还是回过头来给我们看见第二章。那么现在不过他把第二章那个新人给他加上另外一个注解，这乃是指着基督的奥秘来说的，因为从前没有让人知道，没有让人知道。然后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也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虽小的还要小，然而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然后第九节，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弟兄姊妹又回到神永远的旨意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地上的这个新人和地上的神的家，不要忘记，这个乃是神永远旨意的一部分，一面在地上天上，一面又是在天，一面又是在地上。然后呢，他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地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神的旨意是教会，在基督里的旨意是教会呢？因为借着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要在宇宙中完成一个很荣耀的见证。这个见证特别对那些堕落的天使，要叫整个堕落的天使蒙羞。而且我们知道，就是那些好的天使，就是那些没有犯罪的天使，你看见他们不明白，现在他们应该要明白神百般的智慧。有的人说，如果神老早知道撒旦要害人，为什么不一下子就把他捏死了呢？那其实神很容易，他是创造者，因为撒旦不过受造者，他很容易就把他捏死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这个宇宙还有其他的天使，宇宙还有其他的受造之物，他们一定会说，神啊，你是创造者，他们是被造者，当然你不用吹灰之力你就可以把它解决了，不错，这是神的能力。但是弟兄姊妹，神所彰显的不光是他的能力，如果神光彰显他的能力的话，他老早就把撒旦解决了。那为什么弟兄姊妹历史上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呢？感谢主，他为什么要得着教会？现在我们明白了，他原来乃是要借着教会来对付他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都是受造的，现在神乃是用一般受造的人来对付那个堕落的天使。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这些人对神说是，那就是 叫撒旦蒙羞。你看撒旦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撒旦是要人来跟从的，你看见这后来人就被迷惑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神要借着教会，当教会在那里顺服神的旨意，当教会在那里完成神旨意的时候，你看撒旦就蒙羞了。因为你看见这一般人不是神所创造的人吗？如果他们能，为什么这些堕落的天使不能？所以最后你看见借着教会，你看见说许多天使，许多受造之物以为神办不到了，以为你看现在有的人就有的人说今天神的儿女要四分五裂，你有什么办法呢？你看见吗？同样在一个聚会里面，大家还要分这个要分那个。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四分五裂的情形，这证明什么？证明好像神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如果主的同在真的在我们中间，不是你的拣选，也不是我的拣选，弟兄姊妹，当然根据我的喜好，我喜欢和同受一样教育一样程度的人在一起，就是我的喜好，我希望和讲同样一样话的人在一起。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主要把我们放在一起？感谢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如果你看见教会，问题你根本就解决了。什么时候你看见教会，你看见说原来撒旦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你看见没有？撒旦总是在这个世界上要分裂，总是在这个世界上要弄许许多的不同，但是教会不同。你看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现在就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什么时候教会与基督站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当教会完全顺服在基督底下的时候，你看见那些背叛的天使就没有话说了，背叛的天使就羞羞惨惨，最后要被扔在火湖里面。但是不光是他们，连好的天使，其他的受造之物啊，他们就明白了，神原来不光是有大能的，神也充满了智慧。我再说，如果神用他大能当开始就把撒旦捏死的话，就没有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事情非常的简单。但是你显得出神的能力，但是你显不出神的智慧。现在你看见说，原来我们成为一出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弟兄姊妹，这是教会今天圣灵所做的，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非常背后充满了智慧，你看背后充满了许许多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是借着教会给这个堕落的宇宙上一堂课。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神的，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我在说，教会是件太大的事，教会不是光是几个人在一起，教会应该是对付神的仇敌的。哪里有教会，你看见仇敌就要逃。所以这一点非常，哪里教会，哪里有教会，你看见吗？那里因为在神，在这里你看见说是没有一样东西进来，肉体不能进来，世界不能进来，自己不能进来，分门别类不能够进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只有当教会圣灵借着他十字架在教会中能做完全的工作的时候，那最后你看见神的目的才能完全达到了。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是什么？这个原来乃是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他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现在明白了，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那么你如果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是基督与教会。那么既然是基督与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到了十四节，保罗他看见他所看见的太大了。所以他又在主父面前屈膝，那么这是他第二个大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怎么祷告的？那这个祷告很重要，这个祷告弟兄姊妹和实行有关系，这个祷告和教会的实行有关系，这个祷告和这个旨意的实现有关系。如果神的旨意是基督，那么怎么样天上地上在基督里同归归于，这个是怎么办得到的？如果在他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教会，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神怎么让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弟兄姊妹，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两个祷告都是那条路。我们本来在监狱里面，我们本来困在自己的里面，我们怎么能与基督坐在天上？ 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乃是原来在，如果我们真认识神的话，我们不只认识神的恩召，我们不只认识神的，不只认识他的基业，而且我们也认识他向着我们所显何等浩大的能力，那个能力能把我们带到天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两个祷告里面，我们就知道那个路在什么地方，神的旨意最后是怎么实行的。所以你看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那弟兄姊妹，圣灵很重要的。圣灵不光是像一般人所想象在地上打滚的，不，圣灵不光像一般人所说的，他给我们能力，他的确给我们能力，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神旨意的完成，教会怎样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乃是借着他的灵，那就是神的灵。那么如果没有圣灵，这些事办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那么这个神的灵做什么呢？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心里的力量在原文是叫你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人都得刚强起来。保罗说，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基督都在我们里面。那保罗又祷告说，保罗又说，小子们呢、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里面。你看见吗？当一个生命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我们可以说这个生命在母亲里面，但有一天呢，那个生命要成形在母亲的里面。但是现在不是，不光是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光是基督的生命要成形在我们里面，而且你看要长大成人，所以我们里面的人就能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里面不光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光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光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而且基督长大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呢要刚强起来。那如果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结果基督就因着你们的信就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么基督根据圣经住在圣灵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现在说住在你们的心里，那这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心啊，在圣经里面是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的心智，包括我们的心情，包括我们魂的一部分，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良心里面的，再加上这个灵里面的良心。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心是什么？心是良心再加上我们的魂，这个加在一起叫做心。那么基督本来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良心是灵的部分，但是现在居然能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可见呢，基督的生命不光是在灵里面，而从灵里面冲破，能够占有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呢他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他现在可以管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他可以管理我们这个人。圣灵不光是住在我们的圣灵里，现在他从圣灵里面一直能够扩展到我们的魂，扩展到我们整个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指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来说的。所以明白吗？但是不止如此，这是指着我们在神面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爱心啊就有了根基了，我们的爱心就有根基了。那么下面十八节，得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秘诀了。我们每一个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长大成人，不错。而现在在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现在基督不只住在我们的灵里，基督也住在我们的心里，他能够得着我们这个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最后的目的？不是，因为这里讲教会，因为神的旨意乃是借着教会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太个人主义了，个人是开始，个人是起点，但是个人永远不是终点。个人是起点，但是下面说要合并得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可见你一个人不能明白，你虽然爱心有根有基，但是你也不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弟兄姊妹，要明白基督的爱，一个人是不行的，要同众圣徒一同明白。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我们不光一个人长大，
不光我们有基督的温柔，他有基督的谦卑，他有基督的忍耐，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和众圣徒一起才可以。当你和众圣徒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和众圣徒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做什么呢？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的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宇宙就是长阔高深所包括的，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深，这就是这个宇宙。弟兄姊妹，神的爱到底有多大？基督的爱到底有多大？我们测不见底。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我们一个人不能明白，但是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而他丰满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他的爱。所以当他把他爱放在基督身体里面，你才知道说我们的器皿太小了，我们每一个人所装的爱是一点点，但如果我们真的要经历爱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是需要整个基督的身体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用个很小的器皿，我们希望能把海水能把它舀一点出来，舀一点出来，那你所舀的不过是一点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基督。但是呢，如果你让你这一桶水，让他这一桶水通通也倒在海洋里面，你就消失在海洋里面，你看你需要整个的海洋那个大的器皿，能够知道这个海到底有多，这个海到底有多阔有多深。所以第十九节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一切所充满的是什么？就是他的爱充满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神是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有体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现在你看见神的丰满是在基督里，基督的丰满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心是没有的，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你看见吗？需要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就是说里面人刚强出来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里面复活的能力爆发出来，叫我们升天的能力爆发出来。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那个大力是什么大力？就是第一章末了所讲的复活的能力和升天的能力。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在现在你自己的壳子里面，我们不可能在沮丧，不可能在 depression， 不可能。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不是一点点，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等到神的旨意达到的时候，是完完全全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在天上，教会怎样在天上，他把我们带到神永远的旨意。感谢主，神在他自己里面的旨意是基督，在基督里面的旨意是教会，所以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与教会。那么到底这件事怎么能办得到呢？是圣灵做的，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意思就是说，叫那个复活和升天的能力从我们身上爆发出来，而只有那个能力，那么神借着这个运行在我们里面，那个能力能够成就一切，能够成就他自己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他在教会中必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么你看见保罗所看见的，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过了。好，那么我们结束以前，我们用一个字来代表这一章，这三章，因为一个字就把这三章全部把它提起来了。那么那个字是哪一个字呢？就是第二章第六节，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坐 sit， 坐在天上。 所以如坐在天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是教会的地位。你坐在天上，你就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用一个字要把以弗所第一章到第三章把它囊括起来的话，就是坐这个字。然后呢，你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有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呢就是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个行事在原文是 walk， 行走。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walk。 所以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你看有一个很大的字来包括它的，那就是做。然后呢，最后第六章第十节一直到末了，那就是站。那这个我想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要站稳了。所以这里很要站稳了。那么所以还有这个前面说站立得住，那么这个 stand 是另外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很清楚，简单的来说，以弗所是分了两大段，前面三章是一段是讲理论的，后面三章是讲实行的。前面三章是启示，后面三章呢是启示的结果。那么在后面三章里面有两个字控制，有两个字就涵盖了后面的这个三章，那一个是行，还有一个就是站。所以基督徒不要忘记是从做开始的，行是用我们全身的力量，那么做呢是把我们的身体投靠在另外一个力量上，让身体来支持我们的力量。那么基督徒永远是从做开始，到行，然后到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本的以弗所书。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够把这个再把它看清楚一下。那么从第三章以后，我提醒弟兄姊妹讲到实行的时候，讲到实行的时候，你看见没？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我们是第一是基督的身体，第二他是个新人，第三呢是神的家，永远是这三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就讲到身体，就讲到这个身体的实行。然后十七节一直到这个三十二节，那就讲那个新人。然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讲到二十节，那个很明显讲到神的家，总是这三方面的，所以很清楚。那么然后呢，下面讲的夫妻，讲的父母，讲到仆人。那么讲的夫妻的时候也讲到身体，然后呢讲的父母的时候明明讲到家，然后讲的仆人的时候呢明明讲到新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保罗一直没有离开他那个思想的主要那条线，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是属天的，那他是个新人，他是就是说神借着教会要发表看不见的基督，让基督的荣美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还有呢，教会乃是神的家，所以等到实行的时候，那么讲到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过身体的生活呢？那么这个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然后呢，第四章的下半段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就是给我们看那个新人，很清楚那个新人。然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家，给我们看的家啊。那么然后呢，很明显的又用这个保罗又用我们家庭里面的三方面，一面讲到夫妻，一面讲到父母，一面讲到主人跟仆人，那么又是涵盖三方面啊。那讲到夫妻的时候很明显讲到身体，你看见吗？如同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很明显那里讲到身体。那么然后呢，父母很明显的是讲到家，然后主人跟仆人呢很明显又是讲到那个新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思想，然后到最后第十节第六章十节以后，当然讲到属灵的征战。那么第二章给我们看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在空中呢有这个掌权者，有管辖者一万世界，还有天空属灵气的。那么我们要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了属灵的征战，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地位，需要有属灵的征战。 所以这个是很，那么怎么征战呢？那个秘诀就是战啊。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以弗所书是做、行和战。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为着你的话，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像这样的一本书，你竟然为我们解开，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现在我们要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